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引导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以及他的空坟墓。
所以很明显的，那块石头呢，不是滚开给耶稣出去，而是滚开让那些妇女能进去，让他们可以看见神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耶稣的门徒实在难以明白耶稣的受审、定罪、被钉十字架、死亡和埋葬，但是你试想想，这一系列事件对于那些在远处观看的好奇的人来说，却是叫他们感到何等的混乱。然而主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是依从神的完全旨意。在这回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谈到耶稣怎么样继续顺从父神的旨意，即使到了死亡要把他的生命吞灭，他仍然顺服到底。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分享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16章，从第8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15章。人的宗教呢，都是让人去接触神，但是耶稣宣告说，实际上呢，是神来接触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有的宗教都叫人要做某些工作，使神认为我们是配得的，但是耶稣并没有吩咐人去做神所赞许的那些工作，反而是向人宣讲神为人所做的工作，叫人明白救恩呢，不是靠着行为而得着的，而是靠神的救赎工作以及人对神工作的信心。但是世人却拒绝了那个传讲救赎的宗教。希腊人说救赎是不可能的事，人一旦变坏了就没有救赎的希望了。但是耶稣说有希望，他说我来是要救赎世人，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希望，但是他们却拒绝了他，并且把他钉十字架。在那个石头的背后，却是一个有绝对希望的救赎啊。但是那些妇女在那个星期的第一天的清早来到坟墓那里，他们要找些什么呢？堵住墓门的石头被滚开了，为什么呢？让耶稣出去吗？不是的，他们不需要把石头滚开让他出去的，他可以直接穿过去，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体。后来他就是穿过墙壁进到他们聚集的屋里的。所以呢，很明显的，那块石头不是滚开要让他出去，而是滚开让他们能进去，让他们能看见神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他们在路途中的时候，他们很担忧，谁能够把那块大石头滚开呢？所以那是典型的担忧啊。其实他们所担心的是根本不需要去担心的事，你所担心的通常也是你不必去担心的。 因为你到了那个境况的时候，神已经预先照顾了你的需要了，那就是他们所发现的事实。谁要去滚动那块石头呢？担心要怎么样才能够滚开那块石头呢？你的整个星期都在那里担忧那些石头啊，你怎么样才能把它滚开呢？不必担忧，神就在你的前头，等你到了那里，他已经把整件事情替你办妥了，他已经照顾了你一切的需要了。担忧是不必要的，是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我们的主必定不希望我们担忧。好，有个好消息来了。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8节里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天使对他们说，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我们最后一次在哪里看到彼得的呢？他跌倒失败而落入绝望中。耶稣最后一次看到彼得是在鸡叫的时候，彼得的行为应验了耶稣的预言，他三次否认了主。当鸡叫的时候，耶稣看着彼得，彼得就出去外面痛哭，他呀失败得一塌糊涂。耶稣说，今晚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主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啊，彼得，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不会，就是他们杀了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一个小女孩上前来问他，你不是同他一伙的吗？他说，不，我不认识他，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真的是他们一党的，我见过你。不不，不是我。旁边一个人就说，你一定是加利利人，因为你有加利利口音啊。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刻鸡叫了。耶稣看着彼得，彼得心里想，主啊，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主啊，我真让您失望了，神啊，主啊，我是个失败者。他就出去痛哭。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的彼得。除了主复活的第一个资讯，还有一个特别的附带消息，去告诉彼得。耶稣要对彼得说，你知道吗，彼得，我没有放弃你，你的确失败了，但是嘿，我复活了，彼得，这将是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主对彼得特别有兴趣。我们继续看就知道，耶稣复兴彼得的那个特别的方法很有趣的。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9节里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我们或许会留意到，有些学者说，马可福音从第9节到章底的这一部分不应该记载在里面。他们认为这部分呢是后来由其他的作者加进去的，不属于原著，是后期由那个抄写圣经的人自己加进去的。他们的权威看法呢，认为在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这两本古代的圣经抄本里，并没有记载马可福音的这个段落。这两本古代的圣经抄本呢，是今天仍然保存着的其中一个最早的古老抄本。因为从第9节 一直到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章底，都没有记录在这两本抄本里，所以呢，他们就宣布这一段是假的。西乃抄本的日期呢，可以追溯到主后的400年左右，它是我们拥有的其中一本最古老的抄本，是完全的手稿抄本。现在有的小的卷轴都比这个抄本呢要早，但是呢，西乃抄本是我们今天拥有的最古老的、比较完全的手稿抄本。它是在西乃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被替樱桃夫发现的。这一段经文呢，并没有记录在那本抄本里啊，这是正确的。不过呢，我们要承认，在众多仍然存留的手稿当中呢，大多数的手稿都是后来写的。但是有两位教父啊，埃任纽和希伯利达都曾经引用过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有趣的是呢，埃任纽和希伯利达都是活在主后的200年到300年之间，所以呢，毫无疑问，他们都引用了比西乃抄本还要古老的抄本，因为他们都在西乃抄本被抄写或者创作出来之前就去世了。因此呢，这就强而有力的证明了这一部分呢确实是属于马可福音的。而在西乃抄本以及其他手稿，例如出自埃及亚历山大的梵蒂冈抄本里，这部分因为某个理由被删除了。但是从安提阿地区、叙利亚、东方等等获得的所有抄本都包含了马可福音的这一部分，所以除了这两个抄本之外，数以百计的抄本都有马可福音最后的这部分。而在西乃抄本面世之前，这部分呢就已经被两位教父所引用了，所以他们一定是从比西乃抄本更早的某个抄本的记载里面引述经文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一部分就是从第九节一直到十六节的章底都是真实的。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九节里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约翰会更详细的告诉我们有关主向玛利亚显现的情况。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节里说，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这是第三天了，他们还在哀痛哭泣。我的意思是，他们都彻底崩溃了。肯定的，因为他们都寄望在耶稣身上，他们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国度。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他们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在第三天还在哀痛哭泣。这时候玛利亚来了，他说，我看到耶稣了，他在那里，他在花园里向我显现。他们说，啊，别胡说，你疯了。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一和十二节里说，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路加福音更详细的说到，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人显现。我们研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再详细的谈。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三和十四节继续说，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你知道吗？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怀疑呢，反叫人感到自在，这就更有力地证明基督的复活。当然，更重要的证据是在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你看看他们在主复活前和复活后生命上的改变，就活生生地证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15节继续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使命是交托给世人的。本来耶稣差他们出去是到以色列家的弥羊那里，现在呢，这使命交托给全世界的人。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16节继续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就是我说过的，要么你相信，要么不相信。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的意思是，圣经不会在文字上闪烁其词兜圈子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你必须在这两者当中选一样，相信或者不相信，得救或者灭亡。马可福音第16章的17和18节继续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今天经文上的这些神迹传到了全世界，也向万民传福音。没错，他们是向万民传福音，他们用方言，新的语言赶鬼。宣教士认为这些呢是挺普遍的，在美国呢却是不普遍，因为那里的基督教影响非常大。但是在一些外国地区，魔鬼学，就是有关鬼魔的研究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18节里说到，手能拿蛇，你记得吗？保罗在一次游行布道的途中，他们坐着船在海上遇难，来到了岛上生火的时候呢，有一条毒蛇咬了保罗的手。土人说，哇，他一定是个坏蛋呢，因为他逃过了风暴和沉船的灾祸，那些神还不放过他，一定要他死。他们就等着看保罗啊，全身抽搐，滚来滚去，然后就死去。哎，可是没料到保罗呢竟然把那条蛇甩在了火里。过了一会儿啊，他没事了，没有抽搐，也没有死。那些土人就说，他一定是神，他们呢想要把他呢当作神来敬拜。今天呢还有一些异端愚蠢的去抓一些毒蛇，然后呢就进入灵界的狂乱之中，说方言呢等等。他们抓住毒蛇，然后就在围起来的圈子里开始一个传给一个。另外呢有个激进的牧师，他拿毒药给他的教会董事会的成员啊，每人要喝一口，来证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在教会的董事会里服务。有的成员就没有什么信心，最后呢这位牧师被判了二级谋杀罪。当撒旦带耶稣去圣殿的殿顶的时候，他试探耶稣说，跳啊， 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从不希望任何人故意冒生命的危险去证明任何事。他不会叫你去抓毒蛇来证明你有信心，或者去饮毒药来证明你有信心。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弟兄姐妹，你不要做任何愚蠢的事来证明你的信心。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19节继续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因此，你将不会看到人子，直到你看到他坐在荣耀宝座的右边。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20节继续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使所传的道。阿门。在圣经的经文里有这么一种次序，神迹从不用来当把戏，当奇特的花招，或者当精彩的表演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圣经中的神迹乃是用来证实他们所宣讲的真理。今天那些到处去利用神迹敬拜会来大肆宣传的人，他们说，来呀，来看神迹呀，你来就得到医治了。还有那些人到处去宣传，用神迹奇事来作为吸引人注意或者吸引群众的一种工具，他们都不跟从圣经的模式，那不是神迹的目的。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证实他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信息。神迹是随着，不是在前。你一旦把神迹放在前面，把神迹弄成了大的新闻，那么你就颠倒了神的次序。最要紧的是要宣讲神的真理，这是最重要的事，是首要的。神迹只是证实他们所宣讲的的确是真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要继续和您分享主的话语，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在耶稣基督时代呢，许多人对他的传道事工感到兴趣，因为他们想看他行神迹。门徒也是这样的。但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那些征兆只不过是提醒我们神的大能和信实，从不是为了要叫人们为之惊叹惊讶。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新约圣经，我们将进入路加福音，请您留意下一次的节目，也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接下来查克老师会做节目总结。
愿神赐福给您，以他的慈爱和圣灵的大能充满您。愿你顺服他的使命，到世人当中传讲他的福音， 用你的生命和生活以及所碰到的机会，向你周围的人传讲神会赐给你当说的话。愿这个星期你在属灵上蒙主眷顾，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希望你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准时的收听，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